大家好，我是 C 鱼。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好民意的阅读者》第五章的第四部分：如何使用书店。书店是市场、棒球场、图书馆的综合体。走进任何一家书店，不论大小，不论是实体的还是网络的，都有三块区域。第一个区域陈列新书和一些特价促销的书，第二个区域陈列排行榜畅销书、各种名目的特别推荐书，第三个区域其他不在上述两类书籍之内，通常出版了已经有段时间的书。就一个实体书店来说，新书和特价促销书区就在离大门最近的那个平台区，排行榜及其他推荐书区分布在附近，其他的书则上了书店四周壁面的立柜。就一个网络书店来说，新书和特价促销书区也在首页最显眼的地方，排行榜及其他推荐书在那附近，其他的书则掩藏在资料库里。所谓大型综合书店，就是三个区域的面积都很大，书种都很多，并且三个区域陈列的书种有相当明显的差异。所谓小书店，就是面积不够，要把三个区域的分配有所取舍，所以很可能是新书及特价促销书区及推荐书区混在一起，然后有一点小小的立柜区。所谓中型书店，就是三个区域的分配介于大型综合书店和小书店之间。所谓专门或特色书店，就是这三个区域陈列的书种都集中在某一类主题上，尤其尽管店面面积也许不大，特别重视立柜区的书种陈列。至于便利或量贩店里卖书的区域没有立柜区，其他两个区域则像小书店一样的混合，只不过更特别强调特价促销书的陈列。怎么使用书店，就是知道走进不同的书店，怎么观察使用这三块不同的区域。这三块不同的区域有着三种不同的面貌。新书和特价促销书区是个喧闹的市场，推荐书区是个热闹中有节奏的棒球场，立柜区是个安静的图书馆。所以即使是走在同一家书店里，这三个区域表面上的装潢和布置都一致，但是使用的人也应该准备三种不同的心情，或是说佩戴三副不同的眼镜去看待。新书及特价促销书区最争奇斗艳，每一种都正面展示自己最动人的身影，制造各种动静，希望引起你的注意。要把这个区域当市场来看，有几个理由：一，提醒自己饮食有主食、美食、蔬果、甜食的区分，进了市场买到篮子里的东西样式要多元一些，所以各种食材都看看。虽然个人有个人的口味偏好，但没有人进市场永远只买牛肉或五谷米的，不是吗？二，想到是市场就应该小心挑拣，不要只因为人家说鱼是新鲜的，或看到鱼是粉红的， 就以为是新鲜的，要自己看看是不是荧光剂的效果，思考有没有农药污染的问题，还有去市场找一些当日的特价品是不错，不过和吃进去的东西的质感、营养和卫生比起来，你不会只以特价为一切吧？三，市场是经常去的，所以不要忘了为这个区域经常进一下书店，并且常去，你就知道这家市场特别常于陈列、销售哪类食品。对了，出版社办书展的区域通常应该看作属于这一区。书店有畅销书排行榜，也有各种名目的推荐书，排行榜和这些推荐书也许空间上就在新书和特价促销书区附近，也许不是集中在一起摆放，而是四散在书店各处。看这个区域的内容，当成棒球场上的比赛内容看比较好，当市场看，太喧闹了。看棒球有各种门道好看，满垒、全垒打、全垒打、三垒打、二垒打、一垒打、四坏球，甚至高飞、牺牲打、内野触击，各有各的作用与美妙。所以不论是身为读者还是出版者，我对排行榜一向没有特别的排斥，也没有特别的喜好，因为满垒、全垒打和全垒打的确很有意思，但那不是棒球的全部。所以当我们看一个书店的排行榜和推荐书的时候，排行榜像是推荐你看满垒、全垒打或全垒打，店长推荐书像是告诉你不要光看全垒打，这只二垒打的也不错。年度推荐书或者有些在提醒你漏看了某只精彩的牺牲打。特别看这个书店的推荐书，不是出版社自己的推荐腰封哦。你会知道这个书店在提供您什么样的棒球比赛内容。有些书店专爱强调全垒打，你看不到他们对一垒打与四坏球和牺牲打的重视，这里的棒球就有些单调枯燥。有些书店的全垒打书单上有左打、有右打、有高的、有远的，是一种情况。另一些书店的全垒打书单十种有七种只是打红中直球，又是另一回事儿。所以棒球场上还是热闹，只是热闹的要有节奏，否则那又和市场有什么不同？书籍离开平台，离开了市场的喧闹，棒球场的热闹，上了壁面的书柜、书架、立柜，不再以封面示人，只是侧身站立在那里，形成了书店的图书馆区，一个开架的图书馆。我们去图书馆就是希望了解几件事：一，这里的知识门类到底有哪些？二，门类整理的够不够清楚？三，门类里的种类够不够齐全？四，方不方便我们找寻？五，甚至如果我们对这个门类陌生，这里的收藏与陈列方不方便我们学习了解这个知识门类，方不方便入门？一个大型的综合书店与网络书店，当然五个条件都得具备，但是对一个专门或特色书店，看三四五也就够了。至于针对某一个门类来细部判断，个人有不同的方法。我把自己的方法整理了一个附表，请参阅。 检查一个书店壁面书架的七个基本指标。一，先用一个你熟悉的知识门类来检查，譬如哲学，如果你熟悉的门类的书种很不完整，当然值得你怀疑其他门类是否也不完整。二，看这一个门类的书种陈列，是否有一个连贯的年代时序，譬如说西方哲学类的书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接下来一下子就跳到笛卡尔，中世纪及笛卡尔之间的都不见，时间序列少了这么一大块，当然表示这个领域不完整。三，某一个作家的同时代人的作品是否够多，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希腊时期的其他哲学家的作品是否也有陈列。四，同一个作家他的其他作品是否够多，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否他的对话录也都有陈列。五，同一种书的副本多不多，如果同一种书重复摆了超过两册，表示这个书店并不很重视书架内容的多元及丰富。六，有没有多年前出版的书，书架上全是新书不是什么好事，随意抽几本书检查一下版权页，看是何时出版的，有一些出版十年以上时间的书，表示这家书店真乐意在书种的齐全上投资。七，设一本检查书，在这个门类里设立一本你认为很有意思但不见得是很为一般人熟知的书当做检查书，看书架上有没有这本检查书，当做你认为这个门类的书种是否陈列的有代表性的标准。譬如哲学门类里，你设定为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最后是这一篇的副文，这一节的一个副文，社会发展与书店。书店在一个社会里的发展，也可以用饮食的环境来对照。社会的饮食发展可以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饮食匮乏，无从选择，大家只求维持基本生存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饮食富足，开始山珍海味，大吃大喝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超越富足，开始培养美食家品味的时期。书店在一个社会里的发展，也可以分这样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阅读的环境贫瘠，读者走进这时候的书店，看不到多少种陈列出来的书籍，往往连一些经典的阅读也都只能在风中悄悄地传说。第二个时期是阅读的环境开始开放，这时候的书店好像脱离一个食物供应不足货架上零零落落的商店，走进一个全世界食品食材都汇聚一堂的超级百货商场，各种补充过去阅读空白的书籍倾巢而出，各种争奇斗艳的新理论新主张铺天盖地，各个商家价格与促销手段令人眼花缭乱，但其中也不免良莠不齐鱼目混珠的困境。第三个时期是阅读的环境不但继续开放，环境的品质也大幅改善，先进百货商场里的食材不止在表面的种类上丰富无比，实际的品质也都普遍提升，书店不再只以折扣促销为号召，而懂得把各式各样的书籍按照市场、棒球场、图书馆所应有的模样予以恰当的展示与介绍，读者也对书籍内容的评价 以及自己阅读需求的评估都有相当的认识，书店和读者之间形成有来有往的沟通与互动，也相互提升。